这里不文艺，这里没文化，这里不装逼，这里是教授广播，最真实最直接最坦白的没文化小广播，欢迎收听教授广播 Monsters Radio。
教授广播，每分每一秒每一天都要有进步。
大家好，欢迎收听教授广播，这里是教授 on the way。 我是花絮。
我是 Steven。
大家好，我是能先生。
大家好，我是大白，我是大家新朋友啊。
好，欢迎大白啊，欢迎大白，
来，欢迎大白。
敢不敢
啊？然后那个，我们这期聊的主题呢是泰国啊，我们大白是去了好几次泰国哈。
嗯，就是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分别去了三次吧，然后感觉肤色跟那边也挺像，所以就挺有缘。
是，所以你刚进来的时候，这个能先生一直在问嘛，说你在泰国待了多长时间。
能先生误会我了。
没有。
所以估计以为你是从那边跑过来的呢。那边好像最近政变呢，是吧？
对，那边最近雨水比较多，然后我就回来了。
哎，大白，你去了这么多回泰国，那个对泰国有什么了解吗？
嗯，泰国其实如果详细的知识，大家百度搜一下就是可以找到的啊，度娘。然后我就说一下我比较感兴趣的点吧。嗯，首先泰国就是说在东南亚，它一个小东南亚的半岛上。
不是小岛，不是小岛
。我一下把人家给支出去了是吗？然后大家都知道一个猫叫那个暹罗猫嘛，其实暹罗以前就是泰国的旧名字，然后后来改成了泰。然后我挺感兴趣的是因为它改名为泰是因为取这个自由的意思，我觉得每个国家独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想要自由的，对不对？
是
就是 freedom， 还是上期勇敢的心那块儿
啊？对吧？
对，因为我一直是咱们节目的那个热心
忠
实
听众。
这家伙我们都有忠实听众，
硕果仅存的忠实听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挺信佛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仨应该也挺信佛的吧。泰国是佛教国家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全世界都知道？
是
我一直以为是印度的。
然后他信奉的是这个四面佛，你看咱们现在满大街都是卖那个佛牌的，然后什么蝴蝶牌呀、啊、这牌呀、啊、那牌呀、啊、其实就是从泰国流传过来的。当然说查一下啊，说这个佛牌的真假我也去特意问过，其实那个在那个四面佛旁边它会有那种卖那种小摊儿，就是支地摊的那种，就会有很多那种佛牌，但是你要说问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就得大家自己考证。但是真的去寺庙里边真正的佛牌里边放的确实是就是这个有高僧的这个咱们说就是骨灰，这种就很贵，还有小的舍利子的那种就特别贵。
高僧的骨灰是什么呀？
就是佛牌里面的那个成分是吧？
对，它有
就跟咱们这边说你要信佛的话，可能咱们带块玉呀、啊，或者是什么
对
那种
形状。
对，这块这个，
只不过人家泰国那带的是佛牌。
啊，这块你给普及普及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头有好多这种什么卖这个佛牌的这种小店。
嗯，这种我觉得啊，我觉得我并不权威，并不能说人家就是假的或者真的。
啊、咱不说真假、啊。
对，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卖这些东西？就是
因为泰国的佛教就是很灵，然后呢很多人就会比较相信。其实卖的最好的就是蝴蝶牌，就是招人缘呗，招桃花呗。能先生来一个吗？
啊、行，
回头我可以治一个，
我来半斤。
能先生来五块带上。
行，
其实就是
贴的满身都是，
因为我也有朋友他会带嘛，然后就有一个就是装饰作用，说挺好看的，咱们可以当。
我不管他装饰不光装饰，这灵不灵啊？到底
能招来就行。
对，
招来一男的也行。那别去，
好桃花烂桃花都可以是吧？
行。
但是具体能不能招来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
具体能不能招来还是看长相。我靠，
我自己是在那个泰国的一个 就是一个也算庙里边吧，
嗯，
然后就是请了两个，当然就我请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然后里边是没有骨灰，就是说里边就是一个四面佛。然后呢，我给我妈请了一个，那会儿叫玉佛，玉佛就是对老人家比较好，就叫怎么说保平安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人家佛也挺忙的，
是
你中国也有，你麻烦人家泰国的佛太多次也不太好，
是
保点基本的就好。
对对对对，但是说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嘛，是吧？所以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灵，
是吗？
你可以试试。
行，我来一个。求子的佛
直接跳过桃花是吗？
我说个完
了
回来，
他有了紫的桃花这才难长。
这好像还不能瞎求
哦，是
吗？然后说那个泰国那佛牌里边确实还是挺有讲究的，挺有学问的，
嗯，然后他会有那个还愿这一说，所以你在求的时候也是要好好问的。包括说哎，朋友们大家在北京买的时候，或者说在那个有人家从国外带回来的时候，也要问问需不需要还愿。如果你真的买了一个桃花牌，八级给你招了一个巨好桃花，我觉得怎么着你俩去趟泰国吧。
是是是，那我
还得花钱。
对对 对, 对，
你看看。
但是这也是一个招旅游的方法啊。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那你这个去这三回跟这有关系吗？
没有没有，
哦，
我这个没有。
哦，好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泰国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啊，那个我今天变成主说了对吗？
对对
对
对
对，我今天都听你说。
嗯，它就是亚洲唯一的一个粮食进出口国。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泰国它只往外卖粮食，它不往里买，
哦，
人家够吃。不像咱们说虽然也卖粮食，但是咱们也得往
是
从别人
进口，
主要人太多了，
进出口国家。对，
嗯，
对，所以那也就是说人家泰国真出了什么事儿，人家饿不死。
是是
他们这粮食是不是除了大米没别的呀？
也会有水稻这些，
不是是
水
稻，不是大
米
吗？你哎呦，
我是脑洞大开。
好吧，知道了就不问了，粮食问题不问了，接着说。
对，粮食农业的问题，咱们就不要跟我探讨了。
好好好。好
人口，其实我就是去每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我就会特意想查一下他那有多少人，因为看他那有多少人的时候，就想想咱们有多少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觉得哎，这个国家可以移民啊，可以走，可以走。
对对，
是泰国可以移民吗？
哎，泰国那个房子问题，我还真是问过，在街上的时候，然后问过那个当地人哈，就是那种临街的。那种一个小楼的，你自己想加盖，说当然可能二三层都可以，
嗯，
但是你那个也不能高过他们那个佛庙的，因为像那个曼谷市里边也有那个大皇宫那些吧，好像也是不让你盖超过它，
嗯，
但是你也够你住的了，
是
20万吧？关键你门脸还有一门脸店，20万好像买了你就能走，
就人民币
欢迎成为泰国人，好吧？
二十万人
民币
是吧？
对，人民币
大概100万铢。
嗯，差不多。
这要是20万铢，
来我们泰国吧。
对，来他们泰国。
嗯，吃的我觉得泰国菜现在都挺普遍的，我觉得还挺多人喜欢泰国菜的吧。
泰国菜有点辣吧？
是有点辣，但是呢，就是但是北京的泰国菜好像做的不是特别正宗。
对，你有没有那个觉得哪家的这北京的泰国菜特别正宗？
咱们跳这么快，一下聊到饮食问题了是吗？
没有，我们就是忽然想到就
聊哪说哪。
对，聊哪。
那我这个算做广告吗？
不
算吧，就
没事。
其实你如果说泰国菜的话，现在北京越来越多。
对，
你看像那个椒叶，我就不说了。椒叶我提一下，就是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特意去吃了一下椒叶。他的椒叶，他怎么说呢？人家的椒叶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简单的那种简餐简型泰国餐吧，
嗯，
然后装修还就挺普通。
到咱这儿高大上了。
对对对，到咱们这儿我感觉味道啊什么状态肯定就不太一样了。
是。
但是也因为咱们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改变了一下。
对。
然后像我觉得我目前为止觉得还不错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五道营这个胡同，就在雍和宫旁边。
知道。
那胡同知道。
胡同里边有一个餐厅叫蓝，那个蓝是做那个泰国菜的。
是那个繁体字的那个蓝。
对对对。
哦，我好像听说过那个。
那个店挺小的，然后你感觉它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挺精致的。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水龙头，因为是就旁边有一个象神。你如果大家，
我以为水龙头还能吃呢，流出点咖喱来什么。
所以如果大家去了蓝的话，欢迎去他们家洗个手啊，一定会喜欢他们家水池子的。
我们就上那儿洗个手就出来了是吧？
也可以。
哎，他们家厨子是泰国人吗？
嗯，这个我没具体问过，但是他们家做的那个菜我觉得还不错，除了那个芒果饭我感觉跟泰国的不太像以外，像他那个咖喱什么的还不错。
啊，我去那我在那哪儿有一个我知道，就是国贸底下有一个小娘惹，但那个就不是纯的泰国菜了。
娘惹其实算那个对新加坡马来嘛，娘惹
风味，它是那边的。
娘惹餐厅现在也挺火。
啊，但是就是比较像，比较像。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那个双井那边有一个叫金汤石，
这个没听过。
金汤石那个餐厅，然后是专门是个泰国菜的。
哎，收，咱换下一个话题啊，咱这个。
我觉得咱们开始聊吃这个话题就停不下来了。
是我都饿了。
我真是没怎么吃过泰国菜，除了咖喱，我没怎么吃过其他的泰国菜，我都不知道
有。
有
机会咱们一块儿上那儿去，等你还愿的时候，
行，行
好吧？
带着大胖儿子上那儿还愿去。
对对，就一儿子。
对对对，
人有单亲妈妈，这来一单亲爹，
自己生一儿子，
哎，真棒！
不是，是你带一佛牌，突然间掉了一儿子下来，对吗？
吧唧掉地下了，是吗？
这话说不好，这不能就是说，还是说挺尊重这个东西的吧？
是，
对对对。
哎，我现在问你们，那个提到泰国的话，你们首先脑海里蹦出来是什么东西？
大象啊，丝瓣还能有什么？
丝瓣，丝瓣，
人妖，
你还是大宝剑？
泰姬陵，
对，泰姬陵，
泰姬陵，
泰姬陵还行，
泰姬陵可还行。
嗯，
我想着这个，丝瓣啊，这个。
你做过 SPA 吗？
我没做过，就是所以就特别感兴趣。
哎，泰国那边你做过 SPA
吗？我给你做一 SPA 好吧。
泰国的 SPA 我做过两种，
嗯，
一种其实不应该叫 SPA， 就是其实就叫应该就是按摩，它就是泰式按摩。那个我真是推荐大家都去试一下，因为那个不用你说 SPA 其实是那种要洗干净然后要脱衣服的那种，但是泰式按摩就是你穿着衣服，然后呢他就是给你全身按摩。
那他这种男女按摩有讲吗？比如说我是女的就必须是
男的来按摩？没有，一般如果是泰式按摩的话都是那个大婶儿，大
婶
儿的力度和那个经验都比较足嘛，而且摁完了以后你确实会感觉真是你摁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
是生撅你是吗？
没有，
很舒爽。
对对对，然后我在泰国买那个青草药膏，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那个他就拿着那个给你摁，然后摁完了，因为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累嘛，摁完了以后我感觉又能走二里地了那种。
摁完了就能走啊？
对，摁完就能
效果。
还有像那个 Steven 说那个 SPA。SPA 就高大上起来了。其实现在北京的 SPA 我感觉跟泰国的已经彻底接轨了，就是给你弄到一个房间里，然后洗干净，如果特别高大上就来点花瓣浴什么的
啊，
然后洗完了以后就有那种精油啊什么的，就是很舒缓的给你按摩
啊，
只是可能从那边引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的也挺成熟，所以不用完全迷恋那边的，咱们这边完全也能接轨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我怎么想起日本的某些这个一两个人就演完的那种影片都会有这种镜头。你看
那没看过，不知道。
你客气，
不知道你在说
什么。你给我考的。
哎，我对那个人妖特别感兴趣，我就特想问你，你那个就是人妖这个到底是上面也有下面也有。
你是想问他到底是纯男的呢还是纯女的呢？
对
就是
不是吧，他是吃激素吧还是生切呀？
没有，我觉得这个有点误区哈。因为他叫人妖，人妖的概念就是说他有做这个丰胸的手术，所以他是有胸的，然后呢并且他也有打这种雌性激素，要不然他也不能说皮肤会变好啊什么的。但是他男性的那个下半部分是有的，只不过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
哦，
嗯，所以
还是站着上厕所的。
对，所以他叫人妖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下都有，如果没有下边朋友就叫变性人了吧。
哦，
对，那就不是人妖就是纯变性人了。
对，他就是纯男或纯女，就是因为你分不清他男女所以才叫人妖。
女的怎么算人妖？
人是人他妈生的，
是
妖是妖他妈生的，对吧？
对对对，
目前我还没有听过女的变成人妖，这还挺特别的哈。
嗯，你有没有
女的怎么变成人妖啊？
不是，是这样，其实说白了人妖就是现在
他原来都是男的。
对，他都是男的，只不过他打了雌性激素然后做了这种丰胸或者说其他这种手术之后他就长出胸来了，然后皮肤变好了，然后就可能就变女性化了，是吗？
对对对。
但是你说要是女的话他能
你想干嘛？
能怎么着？
你看一眼自己胸脯干嘛？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聊完这一期可能那个我们就得去一趟泰国了。
是
能先让您俩你就去一趟。
你们应该先去趟韩国。
我先去泰国再去韩国休整一下嘛。
花絮小姐特别不由自主的看了眼自己胸脯。到期了吧。
赶紧给续上。
所以一般如果我们说泰国的话，首先就会想看人妖是吧？
对，看人妖，就那种人妖表演哈。
其实人妖表演也就是怎么说，我觉得人家现在也挺高大上的，他就是人妖，然后也上去给你表演唱歌，穿漂亮的衣服，
就是唱歌跳舞是吗？
对，这个是高大上一点的。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当时是在那个船上，然后会有人妖表演，他其实就是走一圈，有点类似于时装秀那种，当然是最后的结局肯定是为了让你跟他合影，
嗯，
然后拍照，
仅仅是合影是吗？
当然那个如果你想摸一下的话，就是加钱
收费的那种。
对对对，而且对于人妖来说，他希望你跟他合影摸他，就是这是你对他一种肯定。
嗯，
你觉得我漂亮，你才会跟我合影。我你不会变态到我很丑，我一定要跟这最丑的照相吧？
能见着你有可能。我觉得你有可能。
对，能见说你们都比我好看，我得找一丑的照。
兴趣爱好比较特殊，没有，
而且就是我特别搂不住，当时到旁边，然后我就刚比了一个剪刀手，然后
那人直接把你手抓住，
对对对，
胸脯，
对，然后这个人妖小姐就把我的手拿过去，然后让我摸她，然后我有一种自卑的心情。
不是你看得出来她是人妖吗？
看得出来，他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像男的似的。不信能先生，你可以就是一下啊。
我不保证我干嘛呀？
能先生，你愿意跟我合影吗？
我去，
就是这道理，明白了吗？
哦，就是声音还是男性的声音。
对，他们会搂着点。不过你想，雌性激素打完了，他也会说稍微的变得女人点，但不可能把声线完全的改变。
但是其实我就特想问一问题，就是那个你说他好好的人，他为什么就想去做这人妖啊？
家里穷呗，这多挣钱啊。
嗯，反正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就是挺想知道的，所以也有去特意的。我是不是挺八卦的？到那儿老问人家这种各种乱七八糟的。
不是，都是为了我们的节目。
是。
哦，但其实如果那个人妖可以说中文，我还特别想跟他唠唠家常，坐下来别摸了。前一段时间我印象挺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就是有一个视频是讲的那个两个中学的小男孩，然后其中呢咱们就把小男孩 A 和小男孩 B， 小男孩 A 喜欢这个 B， 然后从小就喜欢，但是那会儿的喜欢你就感觉有点像同性恋，后来他在泰国嘛，长大以后呢他就变成人妖了，他就去跟这个男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反正他俩就讲述了一个人妖的真爱故事吧，然后看完了以后我还挺感动。
哎，我都接不下去了。
我就是想说真爱无处不在。
是是。
然后但是确实是像能先生说的，他们大部分是因为家境比较贫寒，然后因为做了人妖手术以后他的寿命会减短。
对，
没错，我也听说过。
是，听说过这个。
嗯，所以他肯定是因为他穷然后选择这职业。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他喜欢，就他想自己变成女生，他就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是个女的，我怎么是男的呢？
他不是变态，他就是，就比如说你吧，能先
生，我不甭老他妈拿我打比方干嘛，
说打小就想自己是个女孩，穿个裙子，是不是？然后一到说这青春期的时候，人家都发育了，你没发育，
我也发育了，
你发育到别地儿去了，
是我只不过发育到别地儿，
你就开始心理上有一些负担了。你说为什么他们就是真女人，而我不是一个真女人呢？
我还是个假男人，
你还是个假男人，是不是？
是个屁，是。
但不是这个啊，咱不是说这个。有一些歧视啊或者什么的，确实有一些人有这种心理需要，
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就是他怎么说呢，可能说他生出来的那个怎么说 XY 合作的时候，大家明白啊，
外那根短了点，
他比如他是男生，但是他就是喜欢，就是说也喜欢漂亮什么的，那为什么会有同性恋这件事情，那也是很正常，只不过咱们 他们不会变成人妖而已。
对，
只是泰国他有这个技术，然后他就有。那为什么我可以让自己变成女的，我不变呢？他们这个过程就是他先变成人妖，完了以后再变成变性人，也是可以这样走这个路线的，先试试。
啊，
就是那个金星还是叫什么？
对，那个金星老师
跳舞、
对对对对对，
那
个金星老师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嗯，
本身是一个，他好像是辽宁的，是哪儿的人？跳舞蹈的，年轻的舞蹈家，当时是拿过全国舞蹈比赛第一名的。
是，
然后后来是因为比较崇尚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需要，而且他也是这个崇尚自由嘛，
嗯，
对吧？
嗯、
泰嘛，
嗯，
是吧？
对
，
这个能在我们这个国度做出这样的事儿，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对，
是吧？嗯。然后咱们别老说人妖了，说说别的好不好？
说说大象。
对，说说大象。
看见这次去看大象了吗？
看了，其实东南亚国家因为它热嘛，所以都有大象，所以可能是泰国的大象最有名。我觉得就是我挺喜欢的，我当时买了一个背心哈，是大象拿鼻子画的，就是我当时没穿回来就放在那儿，但也觉得挺有意义。然后它就是大象啊，然后你拿一个画布把那衣服搁在那儿，然后它就拿鼻子然后蘸颜料它就画。我买的是大象画棵树，也就是说大象其实很聪明。
是我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大象的这个智商相当于这个三四岁的小孩差不多。
那就是还是比狗小一点。
比狗小一点。
嗯，
没有没有，差不多。狗一般聪明的狗比如像我们家那个也大概能达到个三四岁小孩这种智商。对，差不多。
是吗？
嗯。然后那个咱先不说这狗，那个就是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人我忘了是哪个国家了，就是唐老师给咱们看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人骑大象的时候，后来大象就是性情大怒之后，然后就把人全踩死了，然后就甩哪都胳膊腿全掉了。那个视频就是看完之后特吓人，就是我觉得大象应该是一个挺温顺的动物，但是看完那视频之后就挺心有余悸的。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狗急了还跳墙呢，大象怎么就不能发脾气呢？
谁都有点脾气，你干嘛呀？
就这威力比较大。
基本上它如果让你坐的大象都是可能从小象崽的时候就开始养，就跟宠物似的，所以它基本上很听主人的话。而且就是如果骑过大象都知道，就是你是在大象背上坐那个小车，也不叫
小篓，
对、
那个、
你坐在小篓里，但是它的主人就是坐在那个大象那个耳朵后边那块
脖梗子，
对对，脖梗子。然后如果大象怎么着，它是踢它的耳朵，然后让它往左往右。
那样
啊，你知道这个上次我们是怎么着看的这个视频吗？
嗯，
当时花絮说的
说特想去泰国，特想骑大象，
特别想骑大象。后来
因为你没钱，所以你给他看一这视频。
不是我给他看，是唐老师给他看的。
是
唐老师说你特别喜欢大象，说啊是，说那我给你看段视频吧。看完之后说的，你还喜欢吗？算了，
没那么恐怖。我觉得动物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它表示好感，它也不是傻子。比如说大象，你喂它吃香蕉，它一高兴了，你跟它合影的时候，你就能摸它一下。而且我上次坐那个大象，可能也是我也喜欢大象吧，喂的香蕉比较多，它就直接那个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往后一下，拿它俩鼻孔，就是对它来说叫亲了你一下，你知道吧？但是你能接受吗？大象那鼻孔有多大？然后整个胳膊上都是它的鼻涕。
哎呦，真恶心。
那你去了这么多次泰国，你是每次都会去跟大象这个亲密接触一下，还是
也是赶上机会吧？像有一次单独是去普吉岛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去看大象，就是玩大海，也不叫玩大海，
玩大海
还
行，还
行，
胆真大，玩大海，
大海把我给玩了，
骑大海去
了，对对对对。
哎，大白，我这突然想起一个啊，你去过这么多次，你这每次的这个旅行的这个途径肯定都不一样吧？
嗯，对。
哎，然后这个，那你每次的心情也都不一样吧？
对。
那你这个给我们简单聊聊这个。
其实我觉得我去的次数也不算说特别多的，只是可能跟这个国，就是像咱们一般旅游哈，你可能去过这个国家一次，
对，
那你可能下一次就会选择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把看过的都看了以后，你会选择自己特喜欢的再去。我这个也是算跟他有缘，然后去了这么几次。嗯，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 没什么概念。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的普吉岛，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可以看看那个特别干净的大海，因为都说普吉岛特别美嘛。
对，是。
而且 我第一次去是跟我家亲戚一起抱团去的，你们知道有多尴尬吗？就是整个那个团哈，
嗯，
只有我和我家亲戚，我跟我姨。我跟我姨两个，就你想我俩母女俩嘛，
嗯，
剩下的不是蜜月的，就是新婚的。能想一个车上都是甜言蜜语，就我们俩
都是一对儿一对儿。
对对对，然后我就变成我们那团的摄影师，你走海边就各种摆桃心摆造型抱一块儿了，我就得哎，我帮你们拍一张，我帮你们拍一张。
这个真是太尴尬，这是第一次去。
对，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去曼谷，只是去了普吉岛，所以对他的印象就很好，因为感觉离中国很近，然后有这样一个海滩什么，我觉得我之前还给花絮推荐过呢，我说，如果你想去游泳的话，什么想看大海，不用去太远，普吉岛就能满足说你对这个海的想法。
对，北戴河就可以了，
北戴河就算了，北戴河算了。
北戴河还是有点那个脏的，现在。
嗯。
不过它那边的海就是纯蓝，就你觉得那个海什么颜色的，它就可以让你感觉，哎呀，就我想要的海就是这样。反正当时我一到那儿的感受是这样的。
嗯。
大海，蓝色的大海。
对。对，所以呢，还有一个后来就去过曼谷以后，感受就会更多。你就感觉这个国家其实没有咱们有，那肯定的很穷嘛。
对，
你就感觉街上什么都有点破，有点烂。然后，但是你一走他那大皇宫，金碧辉煌，晃瞎了你的眼的感觉，老觉得要是搁咱这儿，是不是今儿扣一块儿，明儿扣一块儿就没了？
过两天就没了那个皇宫。
金砖上写的都是“到此一游”，可能。
哎，
而且我去的时候，每一次都能感觉那个很多人在那个拜，真是在拜佛吧。就他们国民好像这是每天的一个事儿，
他们全民都信这个教。
对，基本上全民90%的人在泰国都信佛。
嗯，
就好像如果你不信仰一个什么，你就跟无所事事一样。
对对对，这个也是，就是
人家有信仰，
好像除了中国人，其他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是有这个信仰
啊。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这是咱不知道。
哦，
咱不知道啊，可能还有一些国家这个可能推点信仰什么的，很正常。
是
很正常，就是人家国家是全民信教的，
嗯，
人家有信仰，
嗯，
很虔诚，所以在有一些事情上呢，他可能就会做的不会太出格。
是是是，
嗯，第三次去的时候刚好是泰囧那个电影已经演完了，
嗯，
当时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都挺有感受的，因为你去过他当时拍的那些人文呀、感觉呀、食物啊什么的，
嗯，
你都挺感同身受的。
第三次去的清迈是吗？
没有，我没一直没有去成清迈，也算一个遗憾，也就是说将来还会再去泰国，就是还是挺想再去的。
第三次去的哪儿啊？
第三次还是曼谷，但是第三次去的是那个大城，大城就是泰囧里边，
嗯，
他那个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王宝强拿着他那个健康树，一直在那跪呀磕呀跪呀磕的，就那块，那是大城，就是大城这个是泰国的故都，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西安，就这样。嗯，它是离曼谷车程也就一个小时吧，景点都挺分散，因为它是故都嘛，所以它就是那种比较破旧那种佛家寺庙啊什么的，但是你感受也是挺震撼的，然后觉得哎真好看，但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大城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
是这个故都是吧？
对，泰国的
古城。那像泰国的这种古城啊，跟咱这个中国的古城，你像我们一提到，因为我们上一期也聊了说这个中国古城，我们聊的是平遥，
嗯，
当时就说有这个民居啊，是吧？有这个城墙啊，
嗯，是。
那泰国有这些吗？比如说城墙，比如像西安似的，有一城墙围起来了。
它基本上都是说，嗯，像咱们可能会维修、翻修什么的，
对。
但它是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放在那儿让你看，就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它经历了多少多少年以后的样子。
哦，
嗯。但是基本上这些故都，像咱们的故都是城墙嘛，
对，
他们所有的这种故都全都是佛，跟佛有关系的，
都是寺庙。
对，然后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菩提树包佛头，就是有一个佛头，可能经过长期的这个生长，这个菩提树，
嗯，
它是包在这个树里边的。你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大自然和这个佛融为一体的时候，就感觉 我心灵上的感触，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语言描述
出来。只有到了那里去，你才会有这种感受，
身临其境的。
对，
其实旅途上的风景，我感觉都是我们到那儿自己看到的、
嗯，
然后感受是第一直观的。等你回来再跟其他人叙述的时候，你只是叙述你的感受就，就嗯，你去吧，你去看看吧，看完了咱俩都不一定能感同身受。
是是，
对，一个人一个想法嘛。然后那个，我就是那个路，因为它那边就属于这种，这叫什么什么热带，
嗯，
所以那个这叫
热带，
对，它就是热带嘛。所以就是如果气温高的话，我就会说那些蚊虫啊什么的，虫子会不会特多？而且还有就是，就是老听别人说，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所以我就想知道，那个这个地方到底是听很多人说很脏，但是这个路边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嗯，反正我之前在微博上看过一帖子、
嗯、
我当时的想法脏也脏不过印度啊不是，那印度是躺着中枪了对吧，
不要打击这么多人好吧，
就泰国怎么说呢，它不是，它因为它不是像咱们是繁华大都市，所以它街道的干净你并不能用咱们衡量干净来形容它，但是你只要走到那儿，置身到那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也没有很脏啊，就是人的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
嗯嗯嗯，它的城市肯定是不如我们这种大城市建的这么漂亮。
对，它的基础设施不是很完善。
对，
但是曼谷现在做的已经非常好，像曼谷它也有，就是它叫轻轨嘛，其实就是地铁，我觉得。
嗯嗯。
然后交通也挺发达，打车什么也挺方便，而且。基本上如果是泰国的那个国民的话，他素质都挺高的。我有一次就是从泰国回来要自己去机场，
嗯，
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地铁口在哪儿，我当时就问路，然后问的是一个就是当地人嘛，这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是他能明白你想去哪儿。
嗯，
哎，他就是拉着我，他就是说要帮助我，我当时还挺害怕的，你会有那个警惕心，但是那种东南亚小姑娘你就想吧，他也没有说给你很大的威胁力那种，就跟着他走。然后呢我不是领着行李吗，哎，他上来就帮我拎，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俩语言不通，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我来帮你，然后一直给我拎到天桥上，然后陪我走了一段，就有地铁那个指示牌的时候他给我指了一下说嗯就在这儿。其实我觉得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吧，其实要来北京没准碰见咱们都会帮忙。
嗯，
所以就我觉得，哎，这国民素质还是很高的，没像大家想的，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旅游景区那边的小贩儿什么的，哎，就跟咱们的也一样，这个都是皮实了。对，我一般都说皮实了。
被坑过吗？
嗯，哦对，抽烟的问题，大家在泰国就也得挺小心。
他问你被坑过吗？
不是，怎么就聊到抽烟？
我没被坑过，但是一块儿去的团友们有被坑过的。
是怎么了？被切火了？
也不是，哎，这不应该叫被坑，应该就叫违反人家的规章制度。就是当时他在抽烟，抽完烟以后，那个烟头，你如果就是在街上抽烟是可以的，你把烟熄灭了以后，你的烟头你要自己扔到垃圾桶里，或者说你身上有哪儿你就扔身上也行。当时他们可能就是扔地上踩了，就像咱们平时那个踩掉了，踩掉以后可能就忘记了，对不对？人家警察你都不知道在哪儿踪着等你呢，就走过来了，吧唧就罚你5000泰铢。
一个烟头就是5000泰铢。
对，我记得是5000还是2000，具体的金属钱金额有点忘了，
1800块钱呗，就是。
对，就是也不是说很少的一笔钱，不是说罚你2块这种，也
就在马路上就把你逮了，
对，
逮着呢。
对，他人家就是在这块巡视呢。
就是国外也有城管，你知道吗？
这事儿是这样，就是上回我们去日本，
嗯，
然后上次跟表哥一块去的，
是
你知道吧？然后呢，表哥这深有体会。在表哥在东京的街头啊，
嗯，
刚点着了一颗烟，
嗯，
刚嘬了3口，马上出现俩老头给表哥递过一烟杆来
啊。
对，
是吗？
表哥当时都慌了，
天哪，
说日本人真客气，还在递烟杆的呢。后来说不是怎么回事
啊，
人家不让抽烟，
嗯，
把这烟杆往这一递您给掐了。
哦，
哎，你知道吧，就后来罚没罚钱我不知道了。
嗯，
这是表哥给我讲的，哪天让表哥来专门讲这事儿。
好。
所以其实你还是违反人家这种规章制度了，
说明他们这个在街上还是他们这法治还是挺健全的，
就是白天
还
好像，嗯，有一些小巷子里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像有那种就是他有各种秀场，这个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也 不感兴趣。
那你算白去了。
能先生有你，能先生你下回给我们直观报道，就是这个秀，就是
行行。
哎，我可以把他这种秀场理解为这种夜总会似的这种东西吗？
嗯，不是，秀场是这样，就是你是一堆观众，然后他上面就是在表演，只不过他表演的内容不像我们想的是唱歌跳舞。像有成人秀这种就是很普及的啊，
嗯，
成人秀就是顾名思义嘛，
嗯嗯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畸形秀，但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光听名字你就觉得很那什么，
畸形秀，
畸形，
畸形，
对，畸形是不是有那什么残疾人呀，那种
啊，
对，会有这种
上来跳舞的，
嗯，我觉得不是跳舞这么简单，就是你可能无法想象，或者说就咱们没看过，我没法直接跟大家说，但就是这种秀场的周围，
嗯，
它都是那种，因为它秀场它不能在，比如不能在大红宫旁边安一秀场吧，它都是比较
偏远的，
对，相对来说没那么安全的地方，
嗯，
如果大家准备去看什么秀的时候，
我觉得人身安全什么的还是要注意
点，
尤其是大晚上呢，
因为你想在这些秀场周围肯定是要有一些当地的来保护一下的，对吧，不要闹事儿啊什么的，所以相对危险性就会比你说你在市中心逛逛啊这些会多一点，
嗯嗯，
那总得有点社会阴暗面，是
咱们也有，咱们也有，
咱们也有，
咱们只不过不让报道，人那儿明目张胆的开着，
你怎么知道他是明目张胆的？
这个泰国是禁毒，
啊，
禁不禁色这个我也忘记了，但是肯定都是禁毒，
嗯，对，
我们是拒绝黄，
拒绝黄赌毒，
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对对，拒绝黄赌毒
KTV 必点之歌是吧，
拒绝黄嘟嘟，
对对对对对，
就是哎，我就是你之前从泰国回来，我忘了是你第几次去。就是你说那个市集，就是在那个市集特别好，你能给我讲？
对，
恰度假是吧？
对对对，
哦，
那个周末市场，
哦，
也是这回有去，然后之前也是一直听说，但是挺遗憾，水上市场一直都没去成。
什么叫水上市场？
就是咱们看那，哎，就是《杜拉拉升职记》里边的那个，
哦，
在船上的那个，其实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小河那种，大家就是买，
嗯，
商人都是坐着船，你也坐着船，游客也坐着船，
嗯，
你买卖都是在船上进行，等于飘着来，
挺有意思。
就是还价不开心了，给它掀了。
对，
不是，就是抢为赶紧还，你知道吗？
对对对，然后恰都恰它就是巨大无比，真的，我觉得用巨大，就我当时到的时候拍的照片，我不知道花絮你看没看？
我看，
就是好多好多车，就感觉那个道路都变成停车场，露天停车场，
嗯，
然后他就是卖各种东西，就是泰国所有的东西，那也肯定有这种咱们代为加工的，肯定什么都有，说这，嗯，
我可以理解成就为一个那种批发市场吗？
不是批发市场，就是类似国外那种跳蚤市场，
对对对，
就是
这样说的，
在一个那种大建筑里面吗？
嗯，他就是搭大棚子
啊，
嗯，卖什么的都有，
就是你可以想到的所有东西在那儿都可以买到，
对，只要你有时间然后去好好淘，但是那个周末市场当然就只有周末开，所以人才会这么多，再加上国外游客好多好多老外，就是
跟赶集是一样的，
嗯，大型赶集，
对，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餐馆啊，就是我今天特意就是再查了一下它叫什么，就是想如果有朋友们要去的话去曼谷，我真是推荐给大家，他们家是吃咖喱蟹的，我本身对螃蟹是一个很一般的人，
嗯，
因为很麻烦，你们不觉得吗？
没错，嗯，没错，我觉得蟹棒比螃蟹好吃多了，
哎呦，
你看他俩懂我，就是这种爱吃肉的人会觉得嗯，扒开以后嘎巴嘎巴什么都没了，
对，
对，
肘子和螃蟹你可以选一个，
对，
是这意思，
就是在虾和螃蟹之间我都会选虾，因为它肉比较怎么说立体是吗？
嗯嗯嗯嗯，
然后但是我去泰国吃这家就是咖喱蟹特别有名的一家，然后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世界上能有这么好吃的咖喱和螃蟹呢，就这种，这是第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那个餐厅是这样，不收，就不能刷卡，只可现金，
嗯，
然后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排队，
收人民币吗？
嗯，好像不收人民币，
一般都收泰铢，
对，一般都是泰铢，然后他叫那个叫我给大家拼英文可以吧？念我不太会念。
没关系，您想看的话，我们分享到那个微博上。
对对对、
啊，分享到微博上。
对，
啊、
大家可以有时候搜一下，它是一个连锁，好像有那么两家在曼谷。
啊，
在曼谷。
对，在曼谷。
叫什么？英文也拼一下吧。
叫Sanborn Seafood。
S，
我就听懂了 seafood，
对，就是海食物嘛。
S O M B O O
N，
然后 seafood，
到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写上，因为这个现在这家餐厅现在也挺有名的。我们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日本呀、台湾呀这些，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少。
哦，
就是
贵吗？这地方
评价吧。
还行，就是人均可能也才两三百。可是你想，他那个咖喱蟹并不是说咱们想那种小螃蟹，就是我觉得得有我的手一个半那么大的螃蟹。
海螃蟹。
对，海螃蟹。
两三百人民币。
差不多、
哦、
两三百人民币。
还是可以。
但是
是
吃海鲜，就是各种海鲜，那个大海螺什么的。
那就可以了，那可以了。这个不贵。
对对对、
啊、确实不贵。
那天我妈吃一马小15块钱一只，我都惊了。
你妈吃的那是马小吗？
是马小，特别。
所以就是听你这么说的话，你对泰国印象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有机会你一定还想，就是有机会你一定还想再去，对吧？那你去之前的时候，你有想过有这么好吗？
没有，去之前就感觉挺未知的，没想过会这样，这样就是说没想过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还很想去这个国家。而且我东南亚还去过一次柬埔寨，柬埔寨我也挺推荐大家去的，因为就是它那个古代历史比较多，真的挺值得去。东南亚我只去过泰国和柬埔寨，但是
下次来跟我们聊聊柬埔寨吧。
可以可以、
啊、
如果大家不嫌弃我的话。
然后我们之前去过一次马来西亚嘛，然后因为我们也是找唐老师去了，
是，
然后他那个地方离泰国很近，所以很多吃的东西啊比较相似一点，
差不多。
给我的感受啊，太辣了。
东南亚的风味都是酸甜辣，为什么？就是他那太热了。您看咱成都那边为什么也是，他那麻辣
啊，
但是也是辣。
对，
就是他天气很热，人的身体里边会有湿气，
除湿嘛。
对，你吃一点辣可以除湿，然后吃一点酸的呢，因为你很容易中暑嘛，酸辣这个口味可以解暑。但是我觉得泰国的那个，因为北京的娘惹餐厅我也吃过
啊，
我感觉就泰国这种口味相比马来西亚会更咱们能接受一点。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是值得推荐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关键啊，就是价格很便宜。比如说您今天兜里揣着5000，您想上到美国您敢吗？
啊，那不敢。
5000块钱就可以在泰国，你比如说，
当然不能说在泰国就是风生水起吧、
啊，
但是你在泰国基本的住吃都可以了。而且我觉得，泰国像它泰铢吧，就咱们的1块钱人民币，你要除以5等于，哎，这该怎么说？就1块钱泰铢除以5是咱们，也就是说你在泰国买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都要除以5才是人民币的价格。
所以就心里这种
感觉很好，对，就是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如果你花钱的时候，那个你拿着100块钱一除，哎，我才花了20，这感觉和你吧唧你去欧洲花了100块钱，啪花了1000，这感觉绝对是不一样。
是
，
我当时在德国买了一盒骆驼，给人10欧，我都快疯了，你知道吗？
我靠，再罚你5000。
是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花钱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行哈，
老有钱了，是吧？
对对，那你应该去越南，来个1亿越南盾。
你怎么老推荐这种特别危险的地儿？不是说这个东南亚这边都是，要不然就政变，要不然这个反华呀什么的，在泰国有这种感受吗？
这两年好像这些东西会比较多，但是我去的时候觉得还好，就没有那么多。但是说除了这个洪涝灾害这种无法避免的雨水天气，这个没辙。但是像访华这种，泰国没有，因为跟它是佛教国家，我觉得也有很大关系。它民众就是还是不想惹事儿的，还是说跟领导层有关。但其实民众啊还是很喜欢和平的。你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创收，你给我们这个旅游增加了很多。泰国这几年靠旅游挣的钱就是真的，
它是一个旅游国家嘛，它是，
所以他希望你来，希望你好，
嗯，
还是这样比较安全，还是，而且完全可以自由行
啊，因为那个前一阵不是他们什么红山军啊，什么黄山军啊，不是闹政变吗？
对，当时还宵禁呢，
啊，当时还有一个有人跟我们说，我在网上看的
啊，
说你出去别穿红衣裳，
干嘛？
怕让人给打了
啊？
有没有这么一说？
反正我去的时候没有吧，该红红，该黄黄。还是有那个政治敏感期的时候，咱们也会有很敏感的时候。
对，
您开那个十八大的什么的，天安门不也封吗？
是，就是还是出去还是得注意安全。
对，那这肯定，
啊，
比如咱们就别说别的，你去欧洲就没有危险了吗？就好的复发达国家就没有危险了，没有小偷了吗？
是，你去意大利试试，
意大利小偷多了，
对对对，
啊，你攥一把人民币的意大利街头晃一晃，
那人真没人理你，不值钱。
听过同学说，就是他好像他的亲戚就是一个姐夫自由行去意大利的时候，那小偷就跟着你，
嗯，
就是说你已经发现他是小偷，像咱们的小偷比较低调，你发现他就换下家，反正咱人多，是不是？
嗯嗯，
他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偷就盯上他们了，就跟着他，跟了好几条街。小偷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抢，我就要偷你，我逮着机会就偷你。哎，你要是没被我偷着就行，你要被我偷着就你倒霉。就现在是与这个关系，所以，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还是中国人现在有钱，
是从意大利一直盯到英格兰。
是。
行吧，那我们这个今天也这个洋洋洒洒的聊了这么多泰国的，是吧？我们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对，这
非常值得一去啊！
听着都想去了。那我在我们去之前，你就给我们来点旅行小贴士，给我们提醒。
贴士，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就是，首先一定要防晒，而且最好是买到了泰国机场买它当地那种防晒油，就是倍数可能是75或者50倍这一种，它那种喷直接喷在身上这种。会比较好，因为你如果去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防晒这个挺重要的，就跟去海边一个道理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还是不要摸当地人的头，因为那是佛教国家嘛，但都挺有这种禁忌，
尊重人家的这个宗教信仰。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话剧说的蚊虫叮咬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去热带国家，像咱现在夏天不是蚊子也挺多的吗？
对，
还是得带上点这种东西。然后青草药膏，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挺推荐大家买的，就是又治蚊虫叮咬又防暑，然后如果身体累了还能就是抹一下，就是吃都不行了，能先生？
就你怎么老想着吃啊？这是青草药膏，你刚才说死伴儿的那个吗？
对对对，
啊，
抹身上的那个，
对对，充电式的。
然后也不知道能帮大家多少，也就是自己瞎玩回来的感受跟大家聊聊，肯定有更专业的人或者跟我不一样的感受。当然像比如西安啊，我就是之前跟好朋友去的时候他把钱包丢了，哎，提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好感度肯定就没有那么高了。
嗯，
肯定是有这种的，
是，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丢钱包啊，都会发生点什么小故事，是吧？
就是有人还在西安捡钱包呢，
就是啊。
所以说你在旅行上的感受是跟你这个旅行的这一趟这个经历的这些事情有关的哈。
对对，
每个人的感受感同身受程度可能都不太一样，也不同。
对，
像被就是我这次在泰国被帮助了以后，哎，你想那好感度当然
就
提升
了，
是没错，
爆棚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跟我们在马路边帮助一个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是一样的，
然后他讹你2000块钱，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搭茬。
还是就是，如果人家来咱们这边能帮的时候就会帮，我一般街上如果有人给我指路，我的还是会挺热情的告诉人家的。
啊，那天我碰一特别逗的事儿，我跟那儿等红绿灯，然后旁边有一人扒拉我，我一看是一老外，
啊，
那个大鼻子，然后呢，那个他也不会说英文，他就拿一条，
啊，不会说英文，
对对对，关键我也不会说英文，
啊，
然后我就他拿一条给我指，上头有一个地址。然后呢，我一看我认识那路，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多少号，
嗯，
我就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就这么着给他指呗。指完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指的对不对，我正好这个拿着手机，我就那个
一导，
对对对，一导航发现，你知道那是哪儿吗？
嗯，
金五星批发市场。
老外也批发去？
对 对, 对，
你没问问，你说你是来上货的吧？
我不知道。
农家是属于那种，之前有一个段子是这样的，在路边看见一个老太太准备过马路，
嗯，
然后就特别热心的拉起了老奶奶的手，
嗯，
在绿灯的时候噔噔噔把老奶奶给带过马路，老奶奶大手一挥干什么呀，说奶奶帮你过马路，我不想过，我刚过来。
还没转过身的又给抱回去了。
对，白过了。
那行吧，今天这个节目也时间也差不多了，特别感谢这个大白能够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讲述一下这个泰国之旅哈。
嗯，
好，谢谢大白，
谢谢大白，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欢迎以后常来，
一定一定，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好，
拜拜，
拜拜。